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日前在一场研讨会上表示，中国的政治改革停滞，近年更是出现了强人政治走回头路的迹象。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是严词反驳，称台湾官员肆意挑衅，升高两岸紧张对立。那么陆委会则称国台办是鸵鸟心态。台湾即将迎来九合一选举之际，两岸的制度之争演变成了双方的一个言辞交锋。国台办下属网站发表了一篇发展模式之争，谁大声谁有理吗？这篇文章指出，两岸的制度优劣一直是被有心人士拿来妖魔化中国的政府和党。那么文章也提到，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曾经说，两岸没有民族和文化认同的问题，有的其实只是制度和生活方式之争。那么今晚究竟两岸制度谁优谁劣，是互相妖魔化对方，还是一种自我催眠呢？今晚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两位来宾，一位是从维吉尼亚州透过视讯连线参与我们讨论的华裔独立作家余杰先生，那么在台北演播室的是两岸问题专家吴汉教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欢迎三位。那么想先请教吴汉教授，你怎么看现在我们出现了这个两岸制度之争的言辞交锋呢？吴汉教授。
我想这个两岸制度之争起来已久，在老蒋时代就已经谈制度之争了，那么一直到现在又回到制度之争。那么从执政党过去所主张的两边是一边一国的这样的一个主张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这个政府要不要针对中共的这个事务啊，大陆事务指指点点然后批评，我想这个是不必要的。那么因为既然是各不相干嘛，你何必去批评人家呢？那当然国台办针对台湾所发出的这些批评也予以反驳，我觉得国台办也太小气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言辞交锋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可是呢，如果两岸之间是不是因为过去停止了互动，而因为透过这样的交锋而显出两岸在互动，这可能又是另外一种观察。我觉得这个两岸之间能不能在这个除了这个制度之争之外，然后能够及早的进行一些交流，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制度之争是也基本上也是一种议题之争，但是两岸如果能够处理的和缓稳定，然后能够是一个和平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两岸政府的最高智慧。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想请教在线上的余杰先生啊，您曾经著有这个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你怎么看台湾的这个陆委会现在批判中共是走强人政治的回头路，还有这一篇我们刚刚提到的陆委会对不起，是国台办下属的网站发表了这个两岸模式之争谁大声谁有理的这篇文章，指两岸的制度孰优孰劣，好像是被台湾的有心人士拿来妖魔化中共和妖魔化中国的政府，他认为也是这个绿营人士用来谋求政治资源的重要手段，就让我们想到，其实最近台湾不管是陆委会的主委陈明通在研讨会上的批判也好，还是之前台湾的外交部也有这个发小熊维尼的推特，嘲讽这个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你怎么看这一连串是不是被有心人士拿来妖魔化中共了呢？余杰先生。
在我看来，对这个所谓的这制度之争或者这个发展模式这个争论，我觉得是有相当的这个意义和那价值的。因为在习近平时代，我们看到就是所谓的走了回头路，习近平要回到这个毛时代。但我看来这种描述不是非常准确，因为习近平自己也说过，这个中共统治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其实是可以那统一的，并不矛盾的。也就是说，毛时代和这个邓时代，尽管在这个经济模式上有变化，这个毛时代是这个计划经济。这个邓时代走一定意义上的这个国家资本主义，但是他们的本质就是共产党一党独裁，这个垄断所有权利，这种集权主义的这个制度的这个本质是这个从头到尾没有变化过的。所以我想就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它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来看，已经是一种那个失败的这个模式，因为它的三大支柱现在看来都已经摇摇欲坠了。第一大支柱我们看到是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它是有两亿到这个三亿的所谓的这个农民工，现代的奴隶劳工，这些人都没有这个基本的这个人权、劳动保障、这个医疗保障，他们像这个奴隶一样这个劳作。 包括一些台资的企业在中国办的这个工厂，郭台铭的这些工厂，数十万的这些奴隶劳工，但是现在因为中国长期的这个计划生育的这个政策，这个人口红利已经这个用完了，现在这个劳工的这已经出现这个短缺了。第二方面是对这个环境的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这个破坏，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雾霾、空气、这个水、这个土壤、这个有毒的这个食品。第三方面可以说是对这个资源的这个巨大的消耗，乃至把自己国家的资源已经消耗完以后，向全球去这个掠夺资源。所以现在像这个非洲、南美很多国家都把中国看作是这个新殖民者。所以这三大支柱我们看到，那支持过去这个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这三大支柱，现在已经马上要这个崩塌了。所以中国这个发展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这个模式，就包括中国成为这个世界工厂，中国产品这个倾销这个全世界。最近两三年我们都看到也有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我在美国去很多美国超市，那大概四五年以前，大部分的这些比较廉价的这些成衣啦、玩具啦，几乎全是这个中国制造。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大量的是这个越南、印尼、这个印度、这个墨西哥等等，中国制造已经这个越来越少。另外我们再来看这个台湾模式，台湾模式当然在这个经济上和政治上是这个两个方面。在经济上是在70年代台湾这个经济腾飞是走这个自由市场经济，这个出口代工这一条这个模式。政治上我们看到是台湾这个最近30年的这个民主化的过程。前段时间美国副总统这个彭斯在这个讲演中也特别的赞扬这个台湾是这个华人社会这个民主社会的这个典范，应该包括中国在内的，就是说所有的华人都应该向台湾来学习，以台湾为榜样。所以两相对比，我觉得非常清醒，就是说台湾模式无论在这个经济上还是在这个政治上都比那个中国模式好。未来有可能对中国的民主化这个转型，我觉得提供很好的这个参照和学习的榜样。
好的，感谢于杰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两位来宾来看一个最近台湾的争议点，从这个争议点再来比较两岸的制度之争啊。那就是台湾的国安局局长日前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证实，现在有监控民众脸书征搜诋毁元首情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当然这也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了。那么台湾总统蔡英文立刻就用脸书来回应，这个台湾是不可能也不允许走回过去的党国戒严时期。他认为说他的脸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蔡英文强调，人民投票选出总统，监督政府的施政都是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同样的，在自己的脸书上公开发表意见，谁都无权干涉，也不会受到监控。那么蔡英文强调，因外国势力，对不起，境外势力的介入，还有用不实的讯息介入台湾内部的事务，干扰台湾民主法治有效运作的威胁呢，台湾的国安单位也需要采取必要的因应措施。他说，民主自由是台湾价值，我们会用权力来进行捍卫。我想先请在台北的吴汉教授谈一谈哦。台湾虽然是民主国家，但是他们的民主也被很多人认为还有不成熟之处哦。包括很多人认为说，民进党政府上任之后，有一些做法遭到了民众的质疑，是威权复辟。除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是监控脸书讯息的争议之外呢，之前也曾经传出有这个台湾驻日代表处在国庆酒会上悬挂很大幅的蔡英文的画像，被认为说这只有集权国家才会这么做。甚至有网友把这样的情况认为说，那台湾现在的做法跟对岸的这个习近平挂习近平的画像啊，然后也监控网络不可以批评习近平，这样的做法不是也很像吗？武汉教授，您是怎么看这些现象呢？
当然，如果把两岸的这个目前的政治情况拿来做对比的话，台湾的确是在这个民主方面要进步很多。不过用捍卫民主，用捍卫这两个字啊，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民主的一种缺失。民主基本上它是包容的，不是捍卫。用捍卫的话就是排除异己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蔡政府开始执政之后，那么马上在这个司法改革上面做了一些作为，比方说在这个司法院院长的在任或连任的这个争议之下呢，就是任命了这个许宗力来担任司法院院长，掌握了司法解释权。 那么之后呢，又通过了一些这个什么不当党产这个处理条例，又通过了一些促进转型正义这个条例等等，然后又成立了一些机制。那么这些机构呢，他们的很多权力凌驾在司法权之上，他们可以进行调查，可以进行这个查封，或者这类似这些的举动。那么这个是透过行政权来做，这个在台湾的整个民主发展来讲，我们在司法这个诉讼过程里面，很多都已经必须来法院来做裁事了。那么现在变成了行政机关可以来做。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去年又推出了所谓的保防法、防治渗透法，当然基本上对国家安全它都是有必要的。但是里面的条文呢，把行政权扩大了。扩充他的能力，然后呢可以来处理调查这些相关的事宜。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好好来深思。也就是说，在民主法治，那么这个法治里面，是不是我拥有了多数之后，我就可以行使多数暴力？那么这个是，那所以前一阵子我们又看到这个一个所谓的打假新闻。那么这个假新闻要怎么认定？再来就是在大陆拿居住证要撤销他的公民权等等，这种就是侵害人民权利的这种事情，我觉得在执政党做起来觉得好像是理所当然。那么现在我们在看到这个国安局长在这个立法院答复的质询，看起来这个整个这个蔡英文政府好像对于嘴巴上讲言论自由，但实际上对于这个意见就不同意见，或者是甚至于这个不同党派的这个，反而增加了他的一个监控的这个能量。那么当然我们站在国家整体安全来讲，有些是必要的作为，但是常常在这种监控底下他就侵犯了这个人权，所以这是一个两难的。那么任何执政者都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深思。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继续请教于杰先生刚才我们提到的国台办认为说，台湾经常用这个两岸制度的孰优孰劣来妖魔化中共，其实我们也常常看到中国这边讥讽台湾现在民主制度的一些不完美的情况，像有句话我们常常听到，就是说中国绝对不能乱，因为一乱就民主了。那么您是怎么看台湾民主制度的这些不完美的地方？另外，因为如果交给时间博弈，交给时间在博弈之前还有一些时间的话，想请教您有关于这个美中之间制度的比较，因为刚提到很多是两岸制度之比，但是您刚提到彭斯副总统的这个演讲也让我想到很多人最近谈到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现在的矛盾，其实现在越来越激烈的症结不是什么贸易战或是军事的较量，其实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制度和价值的对决，不晓得您怎么看呢，于杰先生？
对，我们先来谈这个台湾的问题，就是台湾当然那个到现在这个民主化这个30年，政党轮替也这个现在是这个第二轮了。这个民主，我们正如那个英国前首相这个丘吉尔的一句名言，就是说民主只是最不坏的这制度，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就是说民主是一个灵丹妙药，民主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民主制度仍然有很多的这个缺陷，比如说我觉得现在台湾社会现在这个蔡英文政府有一些很重大的这个缺陷，比如说现在台湾的经济状况那不太好，台湾的蔡英文政府的这个经济政策那不太这个得力，所以也直接导致了这个蔡英文政府这个支持率那不太高。所以对于那任何一个政府来说，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济是那非常的这个关键，现在这个川普政府能够那个有很高的这支持率，很重要的就是那川普最近两年美国这个经济有很大的这个提升，所以我想就蔡英文政府可以向这个川普学习，在这个经济上，比如说这个减税，比如说让企业更有活力。然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这个转型正义的这个推进是这个步伐太慢，原来的那些白色恐怖时代的那些加害者仍然没有被这个处理。像这个现在的新北市这个市长的这个候选人这个侯友宜，我们知道在这白色恐怖时代是这国民党的那鹰犬，是这个刑警大队的队长，然后也是害死这个那郑南榕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元凶之一。如果是在这个国家这个转型正义然后除垢法案做得非常好的地方，像侯友宜这样的人应该会被 应该是被这个关进监狱里面的人，但是他居然堂而皇之的出来这个竞选，然后居然还有那么多人这投票给他，就显然这背后就说明台湾转型正义的一个缺失。然后第三点，我跟这个吴教授的这个看法非常不一样的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民主制度那个非常需要来这个捍卫的，特别是在这个台湾旁边隔着一个浅浅的台湾海峡，就是这个中共这样一个集权暴政的庞大的是体量是台湾的数十倍的这样一个非常敌对的这个国家，然后这个敌对的国家还在各种法来干扰台湾选举，来颠覆制度。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从习近平到中共的第四号人物这个政协主席这个汪的这个讲话，对台湾这个媒体方面的这个统战，然后直接讲到现在对台湾的这个统战要到这个键盘对键盘，然后他们请很多台湾媒体包括自媒体的这些重要人物然后到中国去这个访问，来这个收买，然后包括对台湾的这个传统信仰这些宫庙，比如说妈祖庙这个系统进行这个收买，然后让他们来这个介入台湾的这个选举。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这个那民主在面对这样的这个破坏和这个压力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需要来这个捍卫。比如说这个中共的这个五星红旗被那些台湾的这个黑帮这个白狼这样，然后这些黑帮组成的所谓的中华这个统一党，然后来这个各地都树立中共的五星红旗，甚至在这个彰化还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这个教育的这个基地，在一个寺庙里面。如果不是这个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台湾政府一直还不去这个处理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捍卫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是那非常这个重要的，特别是在今天面对着这个中国的文攻武吓的这样的背景之下。
嗯哼，
好，
那我是把时间交给博弈，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东宁，我们是不是先看一下这个网友的评论，或者是有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好的，那我很快也是很公平啊，上半场念了七个，我也很快念七个评论，然后就请两位来宾啊，针对这个美中台三方的这个制度之争来进行最后的总结了。网友玉玺他说，保持独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权，保护民主的制度，反抗专制独裁。另外网友改变他说，其实美国共产党还有台湾三方都只想要维持现状，各自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来考量。如果说台海真的爆发战争的话，一定是三方中的美国或是中国的国力平衡彻底被打破了，这是玉子改变的看法。另外还有一位冯世明先生他说，哪怕是在戒严时期，国民党在台湾竞选地方首长的时候，也以贿选等方式进行不公平的竞争。然而共产党的所谓选举，一般人根本就无法自由的参选。还有一位 Thomas Wu 这位网友他说，他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但国事不能情绪化，把别国干预当作台独的支持，还有什么资格独立呢？Strategy 007这位网友他说，共产党最不怕的就是台湾独立，今天独立明天就有借口打台湾了。博爱这位网友他说，台湾不能够丢弃三民主义的旗帜，三民主义与普世价值并不冲突，要牢记金国先生的托住。还有一位网友说，可能台湾是人太少了，所以出强人总统的几率也比较少，如果大陆能够民主的话，肯定能走到台湾前面，到时候统一自然就不是问题了。想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下半场也做一个总结啊，尤其也是谈谈看这个除了这个两岸制度之争之外呢，美中之间是不是也是一种价值跟制度的对决。想先请在线上的于杰先生跟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个简单的一分钟总结。于杰先生，
那当然了，我觉得现在美中之间的所谓的贸易战不仅仅是这个贸易，而且是整个这个国家利益，整个两种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方向的重大的这个对决。我觉得是从这个过去一百年，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冷战，然后反恐战争，到现在这个第五场这个人类命运的生死攸关的这个选择，而这两种制度究竟孰优孰劣，是不是 对这个两种制度都这个否定和这个批判。我在台湾这个岛内有一些朋友，他们会跟我谈说，美国也是帝国主义，中国也是帝国主义，所以我们台湾在这个美帝和这个中立之间保持一种光荣的孤立，保持一种这个中立。在我看来，这是一这个非常错误的看法。我们看这两种制度、两种发展模式，这个哪一种好，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就是中共的这些高级官员的这些子女，他们都移民到什么地方去？我们看到他们都纷纷的移民到这个美国去，这个就说得非常清楚了。
好的，感谢于教授。我们抱歉，吴汉教授有三十秒跟我们进行总结了，吴汉教授。
好，美中台关系啊，在过去在这个中美建交之后，一直维持了40年的这个稳定，是奠基在一中的架构上面。那么现在呢，美国人企图来打破这个一中架构，那当然对台湾来说，台湾也受到鼓舞。那么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在这个美中台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失衡。那么这样的一个失衡，是不是回到过去的一中，还是会进到一个新的一个这个状态呢？我觉得这个是在未来，在我们看的，也同时是在中美贸易战过程里面，在美台关系的发展，还有美中之间关系发展，会逐步的来调整。这个值得我们好好密切观察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这个深入的分析，还有网友的这个热烈的讨论，以及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博弈，感谢在台北的吴汉教授，也感谢在线上参与我们今晚讨论的于杰先生。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观众，可以在我们的社群网站上留言并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明天时事大谈的讨论话题是特席通话玄机重重，贸易战究竟是打还是停？请您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